圣经导读新唱365，二月20日。今日读经，立位记24至25章，马可福音4章。导读，立位记23章讲完关于节期的条例，接下来24章是祭司如何打理陈设饼和金灯台的条例。这里呢，插入了一个难得的实际的案例。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首先，1到9节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就是以色列人要奉献青橄榄油给会幕使用，这样大祭司在圣所中才能使金灯台不熄灭。这预表耶稣基督是信徒与神之间的大祭司，他要通过圣灵常常供应我们神话语的亮光，因为耶稣就是真光，使我们在属灵生命明白神的话，并行走在真理的光中，直到呢与神永远同在。其次，陈设饼代表基督是生命的粮，要每一周换上新细面烤好的无酵饼，每周更换一次，就如今天教会的牧者每个主日一次的讲道一样，神必供应长新的生命之粮。当中的浸乳香预表耶稣基督的馨香，没有基督身体的献上和圣名，人怎么能够读懂圣经，并使日用的饮食完全赐给我们呢？我们要永远吃这一圣饼，而牧者或祭司要先吃神的话，才能分享给会众。新约教会呢，每一周主日的圣餐，也是分享主的身体的仪式。但是，暴力的争斗则会带来对神和对人和平关系的破坏。所以，接下来10至23节记录了一个以色列妇人和埃及人所生的儿子，因为亵渎神而被处死的例子。这与金灯台和陈设饼有什么关系呢？先来看这个妇人的族谱。底伯利的意思是我的话，属于但支派，名字上呢就表明跟灯和饼有字义或属灵上的关联，提醒以色列为人母亲的妇女要用敬畏之心和神的话语养育他们的儿女。这里很可能是埃及人的父亲不教导管教儿子，任他闲游，不学无术的后代往往惹出事端，不学习神的话也就罢了，还与呢神的子民发生战争，结果一出口就咒诅耶和华的名。今天呢，也有很多无所事事的人，嘴巴里常常呢用社会上流行的脏话作为口头禅，特别呢是那些流行的好莱坞电影，几乎呢都有咒骂真神的脏话。这种人怎么处理呢？又咒骂神，又打人，对神不敬，对人也不爱，在教会中闲逛闹事，母亲也不教，父亲也不归信。对此，教会要怎么处理呢？大家就把他关起来，然后求问神，神必指示牧者领袖处理这事。13至16节记录处理的方法的两个方面。第一，是会众在神面前把手放在那咒骂神的人身上，表明承认有罪，然后用石头打死他。第二，是对会众来警告，伤人者要被伤，杀人者 要被杀。以牙还牙是法官领袖的处理之法，也让所有人都吸取教训。处理好了罪恶，教会灯光和神的灵粮才能每天毫无拦阻地供应和引导子民。25章是关于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时如何使用土地的规定，因为土地所有权是神的，不是人自己赚来的，所以那拼命榨取利润甚至乱用土地之人当警醒自己。第一要重视的是安息年，土地连续耕种6年了，第7年呢要给土地休息，这是为了土地休息和那缺乏之人可以得到神的好处。第50年呢是息年，这一年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使失去地业的子民可以重新收回神所赐的土地，并且呢按规定释放土地和奴隶，是为了让人不可贪欲太重，懂得爱惜神的土地和神的子民，必然会蒙神更大的祝福，年年有余。土地不可永卖，神对不得已而卖的土地房产有赎回的规定，普通人呢在城里的房产一旦卖了1年以上就不能赎回了，而在会幕中服侍的利未人在城里的房屋则是永久的产业。我们看到神对城市房屋交易也有管理的手段，神并不喜欢人太过商业暴力，尤其是城市中的假文明实在是人休养生息的最大的障碍。而郊外乡下的地到了息年呢就要归回卖主，奴隶不能永远做奴隶。例如今日的美国啊，之前呢要解放奴隶还要发动南北战争，表明人性对奴役人的贪婪，但是神对子民早有律法来预防人的商业贪婪之本性。35至55节讲到不可对主内兄弟放高利贷，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而迦南地赐给人不是用来彼此剥削和利用的。不可把弟兄出卖为奴隶，约瑟就是被哥哥们卖为奴隶的案例。这里对那不信的外邦人也有规定，若主内的弟兄被卖了，卖给了外邦人那些不信的民族的时候，至亲的人呢也有责任把他们赎回来，这是神对子民彼此相爱的法规。这都预表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为我们的至亲，用宝血将我们从罪恶的世界买赎回来。神的产业永远属于神的子民，在教会中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对待弟兄姐妹不可像对外邦不信的人那样敲诈勒索，或在房产上、房地产上、财务上来欺负弟兄姊妹，而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和优惠，甚至必要的时候要提供生活上的补助。而对那些贪婪虚假的商人要提防和远离，对外邦的可怜的不幸之人也当怜悯和帮助，因为神是公平怜悯的神。新约马可福音4章，耶稣讲完魔鬼的国度和人的国度之后，接下来讲到神的国度， 他用撒种的比喻来教导神国的发展。一至三十四节是交叉结构的写作方法，有引言和总结，重点呢在十三至二十节，是耶稣对撒种比喻的解释。这个结构中有四个不同种类的比喻，但都是为了解释撒种的比喻而充实的。耶稣为什么用比喻来教导人呢？真正的目的是叫听见的人，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今天很多人待在教会中，经常右耳进左耳出，跟这种人讲太多的真理又有什么用呢？第，你讲一句，撒旦就夺去一句，那简直是浪费精力和时间呢。这个撒种的比喻呢，讲到听到的人有四种人。第一种人呢，的心就像是被人踩踏过的土路。第二种人的心就像是石头上面的一层浅土。第三种人的心里呢，堆满乱七八糟的东西。最后一种人的心是好土，把好种撒在这四种人的心里，就是耶稣和他的传道人。而撒旦呢，最喜欢找前三种人来工作。有好土的人听了神的话，马上就接受并扎根沃土，健康成长使撒旦无从入手。好土之人会影响更多人信耶稣。相反，很多人到教会或听到有人传福音之后，好像呢有点兴趣，但离开之后就被撒旦夺走了那一点兴趣，下一次他们会有更多拒绝的理由。这种人在教会或我们的身边常常见到，所以不要觉得稀奇。真正的信徒会留心听，理解后呢再理解，再理解之后又再留心听，并在生活中实行出来。但是撒下去的种子发芽生长不是人可以控制的，当神的话进入人的心里的时候，就好像芥菜种那么微小，只有神会保守它长起来，甚至呢比树还高。神国就像一个奥秘，世人不明白，只有真正跟随主的人才能明白。那信心怎么成长呢？35至41节，耶稣就催促门徒上船，突然呢刮起了奇怪的狂风巨浪，差点呢把船都淹没了。只要人在人生风浪中试验一下，那神的道有没有进入人心里就一清二楚了。结果那门徒赶快就叫醒在暴风雨中酣睡的耶稣，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海，责问他的门徒为什么没有信心呢？所以信心不是人的自信，只有信心的源头主耶稣基督才是最值得信靠的。应用：金灯台需要打理，陈设饼需要每一周更新，安息年和息年需要等候，被卖的产业和奴隶需要至亲的买赎，这些除了主耶稣以外，谁能够永远成就呢？主耶稣把他的话教导群众和门徒，那真正听懂的有多少呢？他们真的听懂了吗？并努力活出来了吗？那个埃及人所生的儿子，不是待在神的子民当中吗？ 他每天都听到摩西和祭司的教导，为何口里会咒骂神，还打骂弟兄姊妹呢？今天教会中不也有这些不结果子、到处闲游之信徒吗？新约告诉我们要警告这些哀家闲游、懒惰、喜欢说长道短、又好管闲事、还说些不当说的话的人。所以保罗呢，劝这些人不要给敌人辱骂的权柄。他们当中甚至有转去随从撒旦的，提摩太前书5:13-15。这些人呢，是教会极不稳定的因素，我们要敢于劝他们悔改认罪。若继续的惹是生非，教会就有权柄对其实行纪律管教。其实纪律呢，是为了尽量的挽回他们，以免基督的名受到羞辱。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教会虽然微小，